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
师父好。
延续先前的课程，说明世亲的破我论。破我论的内容虽然主要是在破次独子部数论中以及胜论中个别所成立有情的实有法体之物，然而换另外一个角度做思维的话，其实也是世亲依于阿毗达摩的教理如何说明有情的业果，也就是缘起的道理。佛法如何在无我的前提之下说明有情于生死轮回乃至解脱。所以借由破次三家主张的实有我，展现出佛法的正义。那对于独子部所成立的不可说我，世亲破次的主要切入点是依于独子部所成立的普特伽罗我，是依运而立普特伽罗我，而我与诸运的关系是不依不异。借由独子部自身所立的宗义进行破次，指责出他的过失。如果我是存在的话，与诸运相依，乃至与诸运的关联是不依不异，等等都是无法成立的。如此来指出，独子部所成立的不可说我根本不存在。好，那从讲义的第52页开始，资本讲义的第50页开始是破数论中数论师。那数论师成立我，成立有情的我，是架构在能展现出种种作用，比如说行走，比如说种种的技能，能展现出种种的作用，作用的背后必然有作用的主导者，如论文所说的适用必带适用者。那这种观念其实如果放在有部成立法体是实有，也是借由有用必有体。然而对于有情的这个区块呢，说一切有部认为有情只是诸运假合合，所以用虽然可以推演出造作的用则，但是在有情的这个区块，说一切有部仍然是坚持着佛法的正义。那唯独只有在诸法的这一区块呢，其借由种种的用，譬如说有情有铭记不忘的精神作用，代表有情具备念心所。那念心所是实有的，站在说一切有部的宗义之下，所以有用必带用者这个观念，从大方向与说一切有部是有点类似，那唯独不同的是对于有情的区块，或者是对于实有法体的这个区块，两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好，那接着从资本讲义的第57页，从56页跨到57页，是世亲于破我论中破次胜论师。虽然在破我论的本文没有明确讲，但是从其中所举的种种义理可以知道是胜论师。胜论师最早的呢是成立6句义，那接着在慧月论师才提出胜论中的10句义，如资本讲义57页注脚99，这是在大正藏中有收录的胜中10句义论。 好，那么句意的意思如黑板上所写的，它大概的含义就是与概念相对应，是真实的法，真实的法。虽然是以现代化说成是事物，但是它不一定是色法，不一定是心尘法等等，它甚至如实句意中的我，这是申论中所认可的。比较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纸本讲义59页在注脚星号一大要的摘录出来。那实句意的意思就是申论中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实体总共有九项，地水火风空实方，方就是指方位，实是指时间，方就是指空间。第八项就是破我论中事情主要破次的我，那我是有情灵魂的主体，也是实有的。第九项是有情的意，意念。好，那对于我跟意，这是与破我论的论文会提到的，因此在黑板上特别标示。那参考普光的注释文可以看出，实句意中的我具备这两大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周遍于一切，那如果根据普光的注释与纸本讲义58页注脚102，在开头是又以理破这一段文的第四行，又以理破算第一行的话，再往下数三行，在第四行提到申论中所认知的我，第一种属性是周遍法界，也就是周遍于一切处，它的法体是周遍于一切处的。再来呢，由于周遍一切处的关系，所以无法去区分，没有说我在东我在西，不能这样区分，因为它是周遍于一切。好，那再者呢，第二大的特质是常住不变的，它是恒常性的，这是在同样一段引文下方，开头是又汝若为我体周遍不可遍合，这一段文下一段的破云的第三行，我体即常，所以这就是实句意中有情灵魂主体的两大特质。第一大特质是周遍一切，无法去区分，我在东我在西等等的，不能做如此区别。再者，我的体性是常住的，没有变异的，不会更动的，无论是在轮回或解脱。好，另外在破我论中还有提到圣论师的应一项句意是德句意，德句意的概念是依附于实句意这九种实有法体其特质或者是属性或者是功能等等，因应不同的实句意，对应的德句意中可能展现实句意某一种的特质属性或功能。举个例子，如纸本讲义59页星号二，德句意总共有24种。譬如说前四项色味香触，一般我们比较熟练的是色香味触，那都可以。那这四项呢是属于物理方面的属性，这在论文中也会提到。再者是第十二项 觉，觉的意思即是认知的意思。那在下方也有列出慎终十句议论中对于觉的定义，可以从限量的认知或者从比量的认知等等。总而言之，觉的功能就是认知世间种种。好，那再者，德居义中与论文提到的是第21项行，那于星号二最下方也有列出行这一项德居义与论中的含义。那简要的说明就是适用作用，也就是有情的造业。好，那再者于资本讲义68页会提到德居义中的第22项以及第23项，所对应的观念是善业以及恶业的行为，善业的行为称为法，恶业的行为称为非法。这于资本讲义68页注脚144也列出慎终十句议论的内容。大致上了解了有关慎论中对于十句议中的我以及义，还有对于德句议中的觉行等等的基本定义之后，看回资本讲义57页世亲论主与慎论中的应答，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好，那请看到资本讲义57页，慎论中主张诸心生时皆从于我，都从十句义中的实我而展现有种种心念的差别。世亲如何破斥呢？世亲说，如果慎终认为有情心念的种种差别来源唯独只从实有我的话，那么先前与数论师所探讨的对答之中，其中的两个问难对于慎论师的破斥就最为贴切了。第一个问难是本论文的第二行，后世不恒事前，如果升起的原因只有单一的话，也就是只有从我的话，所生的果法应该都是一样的，因为因缘只有一项嘛，因缘只有一项，所以所生的果法照理来讲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有情的心念是千差万别，所以这会与事实有冲突，那也就代表诸心念升起的时候不应该只从慎论师所说的我。好，第二个问难是指诸心念升起的次第其实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布施时候生欢喜，持戒时候对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会感到喜悦，可能会有类似的次第，但是这样的次第性也不是必然不会跟动的，它不一定像世间从种子生芽，然后有根茎，然后有叶，甚至开花结果，不一定像如此的次第的必然性。有情的心念可能会因为外在的影响或者自身的身心状态而产生种种的差异，所以如果所升起的条件只是单一的实有我的话，照理来讲有情心念升起的次第性也都会是必然性的，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产生，但事实上有情的心念是不同的。好，那 因此如此的问难，就能够反驳圣论师所说的诸心生死皆从于我，不可能都是只依于我。好，那接着事情借由圣论师相对应可能的回复来再进一步的破斥，如果说诸心所生除了有我，还与意十句意中的意相合合而产生种种心念的差别的话，那世间举出这从道理上是彼此双方不集成的。我与其余的食物相合合，世间说这不是彼此所共许的。再者呢，如果是两个实有法体的物相合合的话，也就代表两者间可以被区分，是能被区分的。举个例子来讲，如下方论文所提到的合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我的左手跟右手的拳头，两者一开始是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空间点，所以才有所谓的相合，对不对？那相合当然不一定是两个一起靠近，有时候可能只是单一一个。比如说现在我的右手靠近左手，左手没有动，但是这也是一种合的情况。这就是在注脚99圣论中所讲的合呢，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两者间其中一个有动作而已，类似就像我现在的右手靠近左拳，左拳没有动，那只有右拳有动，这就是两方的其中一方有靠近的这种运行。那第二种情况是两者两个法都互相贴近，两个法都有在运行，这就是聚业生的动。那第三种情况比较特别，是实有法体它两者虽然都没有在动作，但是呢一直一直不断的衍生，在空间上一直衍生，那这种情况也会有相合。好，那因此圣论师所讲的合也就代表，如果我与意相合而产生友情种种心念的差异，那也就代表我与意是能够被区分的两个法体。那这与圣论师所说的我是周遍于一切就会有冲突了。既然我是周遍于一切，它根本不需要有合的这个运行，不论是我来靠近意或者是意靠近我，因为其中的我站在圣论师的主张是周遍于法界，所以代表它能够涵盖世间的万事万物，也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站在圣论师的主张都早已与我相合了，没有所谓的从不合到合。有所谓的合一定是代表两个法体一开始是不相合合的，所以才能去谈它的从不合到合。这就是破我论所讲的非智为先，后智明合。非智就是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个体一开始是不相接触的，那等到某个时间点这些个别的法体呢有相接触了，这样才叫合。所以基于如此，世间才加以破斥，我与意如果能谈合的话，代表我与意是个别能去区分成不同的法。那意能够区分这比较没有问题，关键点在圣论师所提的我是周遍于法界，他如何跟其余个别的法区分呢？这是有违圣论师自己主张我周遍于法界，周遍于一切处的概念。 的定义。好，那由于有情的心意是会运行的，会在身中不断不断的运行。那所以当我与意相合的时候，代表两者是相合，意运行的时候，我也应该是跟着在运行。可是这也与圣论师所讲的我周遍于法界还需要运行吗？它不需要跟着运行啊。它是周遍于法界的一切，概念上意思就是它涵盖的一切，包容的一切。那当意在运行的时候，如果我与意运行的话，那么是不是代表我这个实有的我也应该跟着意在运转呢？好，那第三个错误是指有情的意念是有生住意灭的嘛？有情的意念是生住意灭的，比如说入了无心位，这时候的意是就暂时消失了，对不对？这种情况圣论师也要同意啊，因为真的有情会有精神层面暂时没有作用的时间点，不一定是死亡，然后就是还活着的时候，那可能是深层的睡眠或者是昏厥这种情况，那精神层面是暂时窒息的。那如果我与意是相合的话，那难道我也会跟着意消失而我也消失吗？那这是世亲所举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代表我与意能够被区分，那我就不是周遍于一切处了。再者，意如果在运行的时候我也跟着运行，那么代表我本身它是能够被区分，而且它不是一种常住的法体，因为是有在运行的。所谓的常住就是如如不动才叫常住啊，怎么会有移转运行这种作用产生呢？好，那第三个，我与意相合的话，当意念消失的时候，我也应该要跟着不存在。那这也违反了圣论师的主张，我是常住不变的。好，那假设圣论师为了逃避世亲所举的三个过失而说，与意相合的我只是我中的少分的话，而不是全分的我，不是一个整体的我，是少分的我与意相合。那世亲说这个道理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圣论师自己所成立的我，它是一个共通于法界、遍于法界的一个大的个体，一个大我。那在一个大我当中，如何去区分意与某一个小我相合，而不与整体的大我相合？那如果能够做如此区分的话，那代表我也能够被驱离，而不是周遍于法界了。好，所以世亲他指出，如果意只是跟一分的我相合，那代表我它不是一种周遍一切处的实有法，它仍然是能够被区分为，比如说跟东面相合，跟左边的我相合，跟右边的我相合，跟上面的我相合。那这样的概念就违背了圣论师所主张的我是遍于法界，无法去区分东西南北等等的。好，那如果圣论师接着又主张说，确实是有相合的，我与意确实是有相合的，那反过头来讲，意跟我相合，我的法体是常，那意本身它与我相合之后，意的法体也应该归属于我，变成是常住不变的法体。那两个常住不变的法体相合之后，怎么能够去产生出有情种种心念的差别呢？ 如果两者法体都是常住不变的话，都是永恒的话，那怎么会产生出我？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听佛法，我现在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怎么能产生出这样的一种差别性？好，所以这个是世亲的重许破，就是暂且先允许圣论师所说的，借由我与意两者相合而产生有情种种心念的差别。然而，两个都是常住不变的法体相合之后，衍生出的果，照理而言也应该要是常住不变的才对嘛。两个常住不变的法体相合，它的属性衍生出的法，合理的推测也应该要是常住不变的。但是事实上，有情诸心念是千差万别的，而且也是生生灭灭的，一下想东，一下想西，一下是正念，一下又失去正念，这个是世间的事实啊。哦，所以世间才会说合宁有别，合宁有别，意思是指我体与意两个常住的属性相合之后，怎么会衍生出种种差别的形念呢？好，那既如此，圣论师再加上另外一个元素，带出有情心念的差别。这个元素即是觉，那觉的意思就是去觉知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世亲第一个首先破斥的是，好，即使允许再加上觉，然而请问加上了觉之后产生的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觉在圣论的定义也只是觉知的功用，它不是能造成心念上有千差万别的理由。所以世亲才会追问说，为难异同，就是问难的切入点也与我意相合是一样的。因为即使加上了觉知的功能，也无法造成有情心念的千差万别。好，既如此，圣论师又再加上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行。哦，那这个行可能就比较有作用了，因为行的作用就是去造作业，造作千差万别的业。好，那基于造作千差万别的业，甚至是所谓的意业，心念上就有千差万别的种种业产生，那这样总能衍生出有情心念的差别了吧？哦，确实是没错，确实是合理。然而世亲怎么破斥呢？世亲说，既然基于行而导致出有情诸心的种种差别产生的话，那么何必要加上我？何必要加上意呢？直接有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世亲才会说，则因但心，心就是指有情的诸心，就是本业论文中一开始讲的诸心生的诸心，就是有情种种的心念。心念只需要借由行就能产生种种的千差万别，何必还要加上我来多此一举呢？好，那接着从这本讲义57至58页，世亲最后就总结，指责圣论师的过失。所以总结以上，那圣论师主张有情诸心事的差别升起，皆来自于我，这个事实上是不合乎世间的真相，也从道理上加以否决。那这就好像有一位，比如说中国所讲的江湖郎中啊，他本身其实是假医生，但是呢，一位友情他吃了药而让痼疾就是原本是很难治疗的疾病，那加以痊愈了。 那医生却讲说，哦，这个都是我的加持，我的护持，你才能病愈。那事实上，世亲呢就用这样的一种举喻的方式来去酸，来去刁难圣论师。其实有情诸心的差别就是自身的业因缘而产生的，可是圣论师偏偏一定要加上一个实有的我，而说哦，有情诸心念差别的产生其实是来自于我。那这就好像那个江湖郎中讲诈骗的言语，想要去狂惑世间人一般。好，那接着这边讲义五十八页，科判破转记。如果圣论师说此心以及行这两法，此恶是指心以及行，就是前一页所讲的行，造业的这个行，为什么一定要有我呢？因为这两法都是借由有情的灵魂主体我才能存在的，所以一定要加上我。虽然我不是成为有情诸心念的差别的直接原因，但是为什么要加上有我呢？因为借由我的存在才能衍生出心以及行的存在。那世亲说，这只是圣论师自说自话，但是没有实际的道理能够加以佐证。心以及行二法的存在，必然要借由我才能生于世间。这是圣论师自己所成立的，根本不是世间所供许的。好，那接着世亲再进一步破斥。心以及行，如果圣论师主张说是由我故有心行这二法的话，代表我是作为心以及行这二法的依止处，是作为这二法的依止处。那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下一行论文所提到的话，挂于墙壁上，或者是苹果啊、芭乐啊等等的这种水果果实，放置于容器中，那就是画移于壁，果实、水果等移于容器，是有这种能依跟所依的关系。那同样的，心以及行是依于我而能存在的，这就是圣论宗自己讲的。那如果这样能成立的话，代表心行以及我会有空间上以及时间上的两个过失。空间上的过失代表心行对应于我是会相阻碍的，就好像水果放到容器中，对不对？容器是不是承载的水果？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就是色法彼此有相对应、相阻碍。我们为什么能够站在地面？因为地面它承载着我们，让我们不会像踏在虚空中一样，这样一直掉下去嘛。所以这就是两法、两个色法相阻碍了，对不对？那因此，世亲所举的第一个更相爱，就是从空间上的概念来说，如果 A 依于 B， 譬如说水果放置于在容器中的话，那就代表两者在空间的概念上是有相阻碍的一种情况。那也就代表心行依于我的话，难道心跟我或者是行跟我也是相阻碍的吗？但是事实上，圣论师所主张的我是周遍于一切的。周遍一切的意思也就代表什么？是包容一切，而不会有跟任何一法相阻碍的情况。 好，那第二种呢，是从时间上指出圣论师的过失。同样的，如果是水果跟容器的话，也就代表这两法在不同的时间点是可以有个别存在的，对不对？比如说从水果，从容器中拿出水果放在另一个空间上，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是有个别的法能够存在的。那么也就代表心行对应于我，在不同的时间点，他们也能够个别处于不同的方位当中。那同样的，这也违背了圣论师主张我周遍于一切的基本定义。好，那因此，如果是借由我方能心行存在的话，那么就会有以上的过失。那为了避免此过失呢，圣论师就进一步说明，自己所主张的心行依于我而存在，并不是像世亲所说的话挂于壁的衣子，或者是水果放在容器中的衣子，并不是这样的关系。如论文所说的，非如壁器，我为壁衣。此中的壁是指心以及行，并不是像画挂于壁，或者是果实放于容器这样的相依子的概念。心行依于我，并不是像画依于壁。好，那应该怎么理解呢？接着请看纸本讲义60页，圣论师的回答：此但如地能作为相等事物所依，此中的地就是诗句意中的地，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地大，或者是实体的地面等等。那相等事物就是德句意中的前四种色香味触，或者是色味香触都可以啊。我一般念的习惯性会念色香味触。好，那这句话的第一个字此，此是指心以及行依于我，如此的关系就如同相等事物依于大地而存在。地能作为相等事物的所依，那就好像我能够作为心行的所依，是一样的关系。好，那这是圣论师自己提出来的。世亲怎么去破斥呢？世亲说，如果你能这样的认知，那太好了，这样的主张反而能够证成我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就如同世间对于地大地的认知，大地它也是种种物质法所聚成的。譬如说，好，以圣论中自己所讲的，是借由色香味触这四种物理元素而组成大地的实体。同样的，如果我作为心行等等法的所依，那也就代表我是借由心行等所组合而成的主体，我是一个假合合法，就好像大地是借由色香味触四法所聚集而成的，那本质上其实是可以拆成四种基本元素嘛，只是共合成为世间所认知的大地而已。好，那这就是论主破这一段文的第三行，世间人呢是但于相等聚集而认知到有大地的呈现。所谓的世俗流布，就是世间人共许的广为流传的认知。 认知大地是什么呢？大地其实就是种种物质法的聚合物而已。就如同佛法所说的我，所说的假我，也是诸蕴的聚合物。那因此，如果圣论师主张我作为心行的所依，就如同大地作为色香味触的所依，如此的定义，也就展现出大地是相等事物的假合而法。同样的，我也是心行等所聚合的假法，而不是实有的。因此顿主破这一段文的最后一行，世亲才会说，圣论师所主张的我，也应该是但于心等诸蕴种种的诸法差别而假名安立的我，并不是实有体性的我。好，那基于世亲指出圣论师自身所提出意见中的含义之后呢，圣论师接着在反难，如果抛开了色香味触这四法没有地的实有性存在的话，那请问世间人怎么会说地具备了色香味触的性质呢？就好像比如说我有这一支笔，代表我跟笔是两个法体，对不对？是不一样的啊。或者说我具备了一栋房子，我有一台车子，那代表能有者跟被拥有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法体，而不是像世亲所说的基于色香味触合合假名为地。这个是圣论师所提出的观念。那世亲怎么回答呢？世亲说，世间人所说地具备色香味触的性质，只是展现出地本身一合合的主体性质是与个别的色香味触截然不同。因为色香味触四法相聚合才成立地，那如果个别个别拆开来看的话，不能说地就等同于香，不能说地就等同于色。就好像我们友情是，比如说欲界的友情是五蕴合合，虽然是具备五蕴，可是却不是只等同其中一蕴而已。那同样的，未显地体有相等的差异，而展现出地有相。那就如同底下的文所讲的，借由木头的性质所塑的一个圣像来讲好了，我们讲木相生，并不是木跟相生是截然不同的，而是说这个形象的雕塑品，它的材质是木头的，是借由木头所雕塑而成的一个形象。因此才会说这个形象具备了木头的性质，而让其他人，其他世间人能够知道是此非鱼的意思，是指譬如说地有色香味触，代表地的属性是具备了这四种，而不是在这四种之外其余的属性。所以特别讲地有相等，是代表组成地的众缘是有这四类，在这四类之外就不属于地所拥有的属性了。那就如同世间人所说的木相生，代表某个雕塑品的材质是木头的， 而不是金属的，或者不是塑胶的等等。然而，该雕塑品与木头两者间并不是可以截然分为两个法体的。所以同样的，世间人虽说地有色香味触，但并不代表地的法体与色香味触和合的法体是截然差异的两个个体，反而是展现出假和合的地本身是借由色香味触四者所聚成的，聚集而成的。好，接着请看这本讲义61页，论主叠计真，就是重复假设圣论师的回应再加以争难。如果圣论师主张有我而待行的差别能升起有情种种心事意念的话，那为什么有情无法在同一时间点产生认知世间所有一切的觉知呢？那如果圣论师讲说，所谓的行，它也是从比较强力的造作而令有情产生了对某一法的认知，而不会同时认知到一切法。譬如说，这支笔呈现在我眼前，那借由当下这个功用，这样的因缘是最强盛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只认知到这支笔，而不会认知到世间的万事万物。那这就是论文所说的“此能遮瑜，令不生果”。当某一个行业、某一种造作的作用最强的时候，才会产生相对应的心念。那其余比较弱的业，就会被强业、强的行给压制住，而不产生相对应的心念认知了。借由圣论师如此的回答，世亲就再次问难。那照理来讲，如果强的业才会升起作用的话，那么强者恒强，那相对应的果法就只能一直升起，而不会有其余的信念产生了。也就是如果只有某一行的功能，某一行的造作业力是最强盛的话，那么所生的果法也应该都是永恒不变的，所起的意念也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事实上，有情的信念不只是只有单一种而已，是有种种千差万别的，也就代表产生的原因不是只有单一而已。那圣论师怎么说呢？圣论师说，回答世亲所提出的果不恒生，果不是从强的行恒生的理由，就如同世亲先前回答述论师，这是在本份讲义的56页，述论师也曾经提问过世亲，说如果有情的信念种种千差万别，是借由比较强的造作能力而产生的话，那为什么有情的信念不是单纯只由强的造作修力、修习力而生，而是还有其余的可能性会发生？那么当时世亲的回答就是，因为有情的信念也是种种有为法之一，那有为法本身就有生住意灭这种情况。那这个当然就是套用有部 成立了生住异灭这样的一种概念。当然世亲不认为生住异灭是实有的，它只是有为法本身所具备法尔如是的性质而已。所以在此处呢，在资本讲义六十一页，圣论师才会做如此回应。答此，答此就是回答世亲所提出为什么不会从强的因令国法永恒的升起，而是还有其余的国法也能升起的情况。这就如同圣论师说，这就如同世亲先前回答述论师的内容一样。因为圣论师说，我所成立的行，得具义中的行，本身也是有为无常法，它也是会不断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强的可能它在下一个时间点它就自己衰落了，那它衰落的时候就有第二强的行加以取代，让由情升起不同的心念。好，那借由圣论师的回答呢，世亲就再次指出了，如果是借由行本身的具义中的行本身是有为的属性而有强弱的这种衰变转变的情况的话，那何必要加入我作为有情种种心念升起的条件呢？加入我作为条件，这不就是白费了吗？徒然无功啊！因为只需要有行，而行本身又会有转变，强弱的转变，如此就能够足以令有情心念产生种种的差异了。那何必要加入我作为有情心念升起的条件呢？好，圣论师怎么回应呢？圣论师说，必定因性是具义中的我体，我的体性是真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念等得具义故。那得具义在前文资本讲义五十九页星号二，总共有24项。那在24项中其实看不到念，是找不到念的。而比较有相关的应该就是觉认知或者是行中。请看到资本讲义59页星号二最下方行云何。那行有两种产生，第一种是念因，第二种是作因。好，那在这个范围呢就有提到了。好，那总而言之，于资本讲义61页对于世亲的问难，圣论宗似乎提不出一种合理的回应，所以他站在自中就讲说，一定要相信我的法体是实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世间有个别个别不同的属性，个别个别千差万别的功用。因为得具义本身就如同黑板所写的，它是代表世间万事万物的属性功能或者是特征等等。比如说我的特征跟大家的特征，虽然我们都是五蕴合合，但是每个人的特征都不一样嘛。那我们能展现的一些能力啊等等也都不一样。所以代表一定有个我的法体，才能让世间的万事万物有种种的特征能够展现出来。那这也是圣论师所说的得具义必依止实具义。那如果没有实具义存在的话，也就是没有这九种实有法体的事物存在的话，得具义就无所依止。 那这个概念就有点像素论师所讲的适用必带适用者，也是有点相似的概念。那世亲怎么破斥呢？世亲说圣论师如此的主张是不合道理的，因为这不是双方所共许的。所谓的不集成的含义就是这不是两者在讨论都共同成立的理由，所以说是不集成，并非立敌共许的意思。好，那接着世亲进一步描述为什么不是双方都觉得合理的道理呢？因为站在圣论师的角度，认为念等虽然是德具欲所摄，但是体非实有。这样的主张在佛法，至少是在世亲所认知的阿毗达摩，他认为这与阿毗达摩的教理是有冲突的，因为在圣典中明确的记载有六种实物，依于这六种实物而成立声闻的四种果位。当然这边的沙门果可能不只局限于声闻四果了，就是泛指一切的圣果，一切出离世间的圣果。那六种实物是什么呢？就是五分法身，再加上则灭无为。那五分法身中，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其中就有包含有情的念心所。那因此于佛法的圣典中提到借由五分法身乃至则灭无为而成立出离世间的圣果，但是圣论师却主张有情的念心所等等它是德具意所摄，并不是实有的体性，所以这就是双方所不共许的。双方所不共许的。那除非圣论师要承认佛经中所讲的六十物名为沙门果，但是如果承认的话，就会与圣论中自己的基本定义相违背了。好，那接着论主破的论文第四行，彼依实我理亦不成，彼是指念等，德具中的念等，有情的念心所啊等等，这些属性或功能是依于实我，这也是双方立敌不共许的。进一步对于 A 依于 B 的道理，这就如同先前已经破斥了。那世亲在这一段文没有明确的讲依于先前的哪一段讨论，那如果是与圣论师的讨论呢，就有可能是前文所谈的化依于 B 或者是水果放在容器那样的关系。那如果追溯的更早一点，就是与独子部所讨论的，那与独子部所讨论的是在上一份资本讲义的第五页到第六页，因为独子部成立的不可说我是依于诸蕴而成立的，对不对？那在当时世亲进一步追问独子部怎么去谈依这个关系呢？独子部进一步就描述，就如同依心有火，依于燃烧物会有火的升起嘛。那在该段文呢，世亲就讨论了这个 A 依于 B 的关系，进一步指责出，如果是 A 依于 B， 譬如说就能够看出我跟诸蕴是不同的个体，就能分别出两者的差异点。那同样的指责也能套用在圣论师，因为圣论师认为我是周遍于一切的，那如果我依于某一种 或者是作为某一法的所依的话，也就展现出两者间是个别的法体。就像我们依于大地而能够站立，代表我这个法体，其实我这个法体是假和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假和合的法体跟假和合的大地，在世间的缘起面是个别不同的法，才能谈两者的相依或者是相离等等。好，那总而言之，一意如前已遮切，那这就是可以追溯在先前破痴独子部，或者是在上一段文，借由化一于蔽，或者是果一于气，那一样的含义能够加以破痴了。好，那最后事情就总结了，借由以上种种的问答难破，即能展现出圣论师所说的诸心生皆从我这样的立宗是虚狂不真实的，是不符合道理逻辑，也不符合世间的真相。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此，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